It is my purpose
是我的目的，同告诉你们，在这些危险的时候，主亦都准备了这个方法为我们准备好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保罗所预言末世来到的危险日子。如果我们要个人家庭要得到安全，教会得到保障，就需要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。1849年7月24日，圣徒来到这个山谷已经两年，他们终于可以免于暴徒多年的干扰和迫害。于是他们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会。就在几年前可怕的情况下，先知约瑟斯密在利伯地监禁好几个月，同时被暴徒亦都将圣徒赶离他们的家园。利伯地亦即是自由的意思，和监狱这两个字不是太配合。约瑟大声呼求：神啊，你在哪里？遮盖你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？你的手要静止到几时？你的眼是的，你纯洁的眼，要从永恒的诸天看你的人民和你的仆人受冤屈到几时？你的耳要被他们的哭号贯穿到几时？先知约瑟之前曾寻求指引，主话圣徒向法官、地方长官，然后在总统那里寻求赔偿。他们向法官提出的上诉失败了。在约瑟斯密一生中，他因为无控被传唤到法院超过200次，他从未被定过罪。当他们向米苏里州的州长伯格寻求赔偿的时候，他反而签了一份文告，摩尔门教徒要被视为敌人，而且被为了公共安全起见，必要时必须消灭或赶出本州。这个文告导致难以想象的残暴和邪恶的行为。圣徒终于向美国总统马丁·范布伦上诉，总统告诉他：你的上诉很正当，但是我无能为力。我会读出他们第三次向美国国会请愿时，请愿书最后那几段话。请愿者所受的苦难已令他们不胜负荷，超过人性所能忍受的，也是美国公民无法不发怨言而承受的。我们已在暴政的铁手以及反对势力下呻吟多年，我们被抢夺的产业总金而达美金200万元，我们就像森林中的野兽一样受到猎捕。我们看到我们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妇女、无辜的小孩遭受迫害者毒手，我们看到美国公民的女儿遭受最残忍野蛮的凌辱，最后我们看到15000名男女小孩在严寒的冬天被武装分子逐出他们神圣的家园和房子，来到一块陌生贫瘠没有防卫的土地。在这一切的苦难下，我们向国家的最高议员伸出求助的手，谦卑地向伟大自由的人结出参议员及众议员上诉，请求赔偿及保护。请倾听那些成千上万美国公民的哀求，他们正在流放的土地上呻吟。请听寡妇及孤儿的哭泣、哭泣和哀号，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在老鹰飞翔的土地上被残酷地杀害。请不要让此事被记录在本国的档案室中，也就是流亡者在你们的手上寻求保护及赔偿，却徒劳无功。你们有能力拯救我们、我们的妻子和儿女，让我们免于密苏里州一次上演嗜血场景，因而大大减轻这群受迫害及伤害的人民的恐惧。这是你的请愿者充实的哀求，无人同情他们，无人会理他们。 1844年，在伊利诺州州长多马福特的公开声明保护下，先知约瑟斯密和他哥哥海伦在卡泰基家狱被枪杀，言语无法表达圣徒所忍受的无情的对待和苦难。来到1849年7月24日，他们至少可以过着没有暴徒迫害的生活，于是策划这个庆祝活动。圣徒所拥有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手推车或者逢车超越1600公里的沙漠带来的。这个铁路抵达盐湖城20年之前所发生的事，在手上几乎乜嘢都冇嘅物资情况下，佢哋决定要举办一个盛大嘅庆祝会嚟抒发佢哋嘅感受。佢哋喺圣殿广场搭咗个棚，立咗一个32尺高嘅旗杆，缝制咗一个20尺嘅巨型国旗，并且让呢个国旗喺呢个象征自由嘅旗杆上飘扬。这件事令人迷惑，难以置信，他们选择的庆祝大会的主题竟然是爱国和忠贞政府，这是拒绝他们，不愿意协助他们的同一政府。如果你了解为什么，你们就会了解基督的教训的力量。当白汉阳带领着旅行队伍来到圣殿广场的时候，有管乐团为他们演奏，十二使徒和70员就在杨会长后面，之后有20位男青年穿着白裤黑褛，右肩戴着白色的领巾，头上戴着小帽，左边有一个剑套的剑，另外右边任何的东西可以拿着，他们拿着一份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。有一位男青年读出独立宣言，再来24位穿着窄白色衫的女青年，他们右肩打着蓝色领巾，右手拎着白色的玫瑰，每一个人都拎着一本圣经和摩尔门经，几乎和选择爱国作为主题一样那么令人费解的接下来的节目，就是24位老人家，他们被称为这样，由教长以撒摩利带领，他们所谓的银发族全部都超过60岁，每一个人都拿着油了红色的拐杖，打着白色的丝带上高，其中一个拿着一个星条旗，这些人就是圣职的象征，圣职就是从太初未有世界之前就存在的，并且在这个福音期复兴。圣徒知道主已经告诉他们要服从国王、总统、统治者和有执法权的长官，要服从、敬重和维护法律。这条诫命是当年的启示，今日亦都适用于在我们各国的教会教友里面，我们应该是服从律法的配称公民。主告诉他们，我藉着我为此目的而兴起明智者的手，制定了此地的宪法。在另一节经文，主告诉他们，任何人受别人奴役是不对的，他们因此反对奴隶制度。这个对于米苏里州的人而言非常敏感的题目。在1849年的庆祝大会那天，肥里亚斯查里长老代表24位年长读出他们忠贞爱国的讲词。他讲到他们需要教导子女爱国，都要热爱并且维护自由。他简单地讲述他们所经历的各种危机的时候，他说，兄弟朋友，对我们这群超过60岁的人而言，我们已经见到美国政府荣耀的景象，我们知道我们所忍受的残暴对待是来自一个腐败坠落的政权，但是我们那声誉卓著的宪法纯正原则是完全没有改变的。我们已经从我们的前人继承了自由的精神和爱国的贞操，所以我们要将这些美德和纯洁这样传给我们的子孙。有些人想说， 如果任由人性疏摆，圣徒会因圣徒会应该寻求报复，某种高过人性的力量抑制住他们的行为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解释话：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的事，反倒以为笨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神的灵塑造了本教会早期的圣徒的品格，让他们成为基督的信徒。如果你们能够了解这群受苦的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坚忍、宽容、宽恕基督精神的人们，你就会明白后期圣徒是怎样的人。他们没有点起报复之火，他们紧紧依附着启示，他们的道路依循着主的教训。这些教训今日依然可以在旧约、新约、摩尔门经、教义和圣约和无价珍珠书找到。如果你可以了解他们怎样可以这样庆祝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对主耶稣基督和福音的原则有信心。摩尔门经教导，我们谈论基督，我们因基督而快乐，我们传扬基督，我们预言基督，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记录，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。因此在今日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刻，在这个耶稣基督真正的教会里面，我们教导并奉行福音的原则。第149年庆祝活动里面有三件事具有象征意义和预言性。第一，男青年拿着宪法和独立宣言。第二，每一位女青年都拿着圣经和摩尔门经。第三，老人家银发族在旅行队伍中受到尊重。在庆祝节目后，他们临时搭起的餐台上高用餐，几百个淘金热的旅客和60位印第安人被邀参加他们的晚餐。之后圣徒回了家。杨会长说，如果美国人可以让我们独自生活10年，我们就没有要求他们什么。1849年的庆祝会活动8年之后，圣徒在小白羊峡谷庆祝另一个7月24日。四个骑着马的人火速前来，报告说有2500名士兵前来这个太平洋上高。美国的军队奉总统詹姆斯·布坎南的命令，由柯伯特詹斯顿上教指挥，来消灭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摩尔门经变叛。圣徒停止庆祝活动，赶回家做预防措施。他们没有逃走。这次杨会长宣告说，我们没有违法，我们都没有理由这样做，我们都不想这样做。如果有任何国家来毁灭这个人民，我们有全能之神帮助，他们不可以来这里。我的曾祖父母，他们在远西城被赶到纳府的路上埋了一个小孩，被迫迁西路的时候，他们东国令营里都埋了另一个小孩。另一个祖母十几岁的时候，推着手推车在普拉特河的南岸前进，他们唱一定找到神所安排之地，路遥远在西方，那里不再有迫害和威胁，众圣徒有福了。他们可以见到河流对岸士兵的刺刀上高闪耀着太阳光辉。无暴徒他有带着一个的小小的美国旗的心口针戴在他身上。没有暴徒或者军队可以让圣徒远离他们知道真正的事。协定签了，由他州战争后来被称为布险南的失策已经结束了。今日后期圣徒遍布全球，我们 有一个先知来带领。先知约瑟斯密死后，另一个人继承。六个月之前，四月份的教友大会上高，多马孟宣被支持为本大会的本教会的十六任会长，啱啱是81岁。五月之前，他前任会长是戈登兴格莱会长，他过世时98岁。在教会年长的领袖都是经过数十年的锻炼和准备。孟会长正是适合带领我们面对今天的挑战，他有两位副会长和12使徒支持他，他们都是先知、施见和启示者。从天父前面赶出同一位路西弗依然努力工作，他和他的跟随者和天使会阻挠这个时工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他们会毁灭这个时工。但是我们会保持在这个正道上，我们自己、家庭和教会必须紧紧依附这些原则和教义。我们要用信心前进，无论前面的考验有什么是几多，我们必须忠信、信实。我见证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活着的。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，多马孟宣是被神的灵召唤，神的正确的标准是已经树立了。今日太阳是从未在后期圣徒任何地方下降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